请看《生命记》。那今天我们开始《生命记》，我们先一起说一下，看看关于《生命记》的背景和介绍。《生命记》这卷书是神的仆人摩西临终之前所讲的话，也是以色列百姓在最后一战，就要过约旦河之前最后一战就要过约旦河之前，神借着神的仆人摩西所阐述的神的律法。所以这卷书可以说重申神的律法，生命记重申神的律法，也是以色列百姓进军得地之前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三令五申再次提醒他们要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命令，遵守律法是得地进军得地的一个保障，是进军得地的保障。第一个原因，因为旷野生的后一代没有听过神的律法，他们在旷野生的后一代，就新的一代没有听过，所以需要来重申神的律法。第二就是漂流期满，即将得地，所以有必要重申来遵守神的律法，好承受神允许的美地。学律法得律法目的是好承受神允许的美地。现在我们看一下它的分段，生命记的分段，从第一章到四章的43节是宣讲历史中的神的作为，就是讲到过去，回顾过去神的作为，宣讲历史中神的作为，是第一章到四章的43节。然后四章的44节一直到26章是宣讲律法，这么多章重点就是宣讲律法。27到28这两章突出的讲的神的祝福与咒诅，什么情况之下神的祝福就临到，什么情况下咒诅临到。29到30这两章是第二次的神与百姓立约，这个约是在西乃山的约以外，西乃山的约以外也叫做帕勒斯丁的约，是29到30章。31章到末了到34章是末后的警告与祝福，末后的警告与祝福以及领袖的交接，以及领袖的交接。这就是各章的简单的分段。现在我们大家看第一章，生命记第一章，这章的主题是专心跟主，不善行事，不要擅自行事，专心跟主，不善行事。我们看1节到5节是讲的说本书写本书的一个背景，就是说摩西是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之下写的，是在约旦河东也就是摩亚的旷野，摩亚地这位忠心的仆人对选民传讲律法。所以我们看一下以下所记的是摩西在约旦河东，就是还没有过河之前约旦河东的旷野，苏弗对面的亚拉巴，就是巴兰、陀弗、拉班、哈喜路、比沙哈中间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是摩西亲自向百姓传讲的话。从何烈山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有11天的路程我们这何烈山开始，也就是他们经过了3个月到了何烈山，也就是西乃山以后呢，又经过1年的建立会幕建得好所以从那个地方经过希尔山到加底斯巴尼亚是11天路程，其实加起来将近2年，1年多的时间已经到了加底斯巴尼亚。但是因为他们悖逆，他们不敢去得地，所以出埃及第40年11月初1日，摩西照神的吩咐把以下的话传讲给他们。为什么到第40年以后经过38年旷野旷野绕圈，加在一起差不多40年，在第40年11月初1日这一天，摩西照着神借着他所吩咐以色列的话都晓谕他们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时间地点。那时他已经击杀了驻西士本的亚摩利王西宏和驻以德来亚斯他路的巴山王鄂，就是河东已经击杀了两个最强盛的王，这个时候已经战胜了他们。第五节，摩西在约旦河东的摩亚地，所以具体的说，很简单的说，就是摩西在河东的摩亚平原摩亚地讲律法。 在这个地方讲律法说，所以从第六节开始，就是摩西开始向以色列百姓讲律法。为什么要讲？因为就要过河这地，所以关于讲律法、传授律法，这是最最重要的事。只有听主的话，接受主的律法，遵循主的律法，那是得地的保障。所以第六节我们看到第八节，就是神吩咐向应许地进军。第六节开始，六到八，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何烈山晓谕我们说，你们在这山上住的日子够了，那就是绕圈够了，他们一直在绕圈，要起行转到亚玛利人的山地，就是准备要进军迦南了，和靠近这山地的各处，就是亚拉巴的山地、高原、南地、沿海一带、迦南人的地，就是说各个方面的地，不管是平原、是高原、是山地、是南地、沿海的，你都要去进军，你都要得到。并黎巴嫩山，就是北边了，又到波拉大河啊，这些个地方都要得到。如今这是一个宣告，如今我将这地摆在你们面前。这地是什么地？流奶与蜜之地啊。我们这地是什么地？摩西在西乃山啊，蒙神呼召的说，三章出埃及记三章八节神经告诉他啊，我拣选你，让你带领百姓要进入那什么美好宽阔流奶与蜜之地，这是出埃及三章八节提到的。所以摩西现在说，如今我将这个地摆在你们面前了，你们要进去得这个地。这个地多么美好，是流奶与蜜之地。这个地多么美好，是美好又宽阔又流奶与蜜之地。那这个地代表什么意思？今天在新约里是代表，首先代表基督里的丰盛，神一切的智慧丰盛都有形有体在基督的里面。那今天作为我们来讲，你有没有得到？知道是一件事，得到又是一件事。那就是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到十节，哥罗西二章九节到十节特别保罗提醒，一章十九节也提到，是一切的智慧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面，你们从他要得到，问题是要得到。所以这就是进去得地的意义，就是一话向你们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允许赐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所以这个地是神现的，神借着以色列的三个祖先岂是允许之地，应该得到啊！所以这句话非常了解，就是摩西的宣告，也就是激动他们的心，让他们应该什么呀？应该起行了啊！住山的人是够了，我们在灵里，我们的灵性常常也是绕圈够了，够了，不能再绕圈，应该起来啊！应该向前，要进去得那个地。这个地是什么地？神允许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岂是允许的地？神启示，神允许，这个地是神是信实的，一定给他们，但是你要得到给他们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这就是六节到八节，神吩咐向应许地进军。怎么进军？在山上住的日子够了，够了，今天我们灵里有的时候也是绕圈够了，不能够再绕圈了，我们要起来，要进去，要得神启示应许的地。以前我们接着看九节到十五节，九节到十五节这一段是选立官长分担重任。其实这一段等于是重复出埃及记十八章出埃及记十八章特别十八节以后，就是摩西的岳父叶特罗的主意叶特罗是谁？是外邦的祭司，是拜外邦神的祭司，他出的主意当然也是针对摩西一个人独自担当看着他实在担当不起，实际这是人的看法，是人的主意，推翻了神的主意，是外邦祭司的一个建议。可惜从头到尾让我们看到摩西没有求问神，没有尊重神，是吧？所以这里这一段还是这里重复说，那时我对你们说，管理你们的重任我独自担当不起。摩西听了人的话也受影响了，想想自己年纪老迈，怎么这边这么累死的，从早到晚所以底下又管你们神，使你们多起来，看哪，你们今日像天上的金那样多，唯愿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呢，使你们比现今人数更多更多千倍，照他所允许你们的话赐福于你们 但是你们的麻烦和管你们的重量比你们的征数，我独自一人怎能担当得起呢？担当得起还是担当不起，即使是在于神的安排、神的旨意、神的重托。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所承担的乃在于神。今天我们是新约的执事，是福音的祭司，能不能承担是在于神，神给你这个重任你就能够承担。但是当时摩西摩加一定也是有软弱，所以他说你们的麻烦管理你们的重任和你们的征数我一人担当不起啊，你们按照各自办。底下这个就是叶特罗的主意，人看来很好，但神看好不好，是吧？所以十三节说你们按照各自办选举有智慧有见识为众人所认识的，我立他们为你们的首领。你们回答我说，照你所说的行点为妙。所以领袖要紧的，工人要紧的，百姓反正你说我们就阿门，你说呢怎么样都好啊。所以这就是说啊，今天摩西主要是他什么没有祷告没有求问，就轻易的接受了这个什么这个建议。我便将你们各支派的首领有智慧的为众人所认识的，照你们的支派立他们为官长啊，有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你们。到十五节为止，这个是很遗憾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是人选的呢？根据民数记十一章，十一章是以色列百姓，我们知道贪婪的旷野想吃肉那一段里面啊，摩西也是向神发怨言啊，我一个人怎么担当得了？结果神回答摩西，为他什么选立七十个长老分担摩西的重任，七十个长老分担摩西的重任。这一段是在民数记十一章十四节到十七节，十四节到十七节。所以神拣选的那是真正的是分担啊，真正能够分担摩西的重任。那人拣选的最后就是什么二百五十个首领，那可拉党里头有份，结果天上的火把他们烧灭啊。所以这是一个沉重的教训。现在接着我们看十六节到十八节。所以今天作为一个领袖啊，我们千万不要听人的话，最要紧你要尊重神，听神的话。固然我们会有软弱担当不起的时候，你来到神的面前，神解决到底还是人解决，是人的主意还是神的主意，是吧？所以这一段也就告诉我们，今天神的主意和人的主意两完全不相同了。所以我们应该拣选什么，可不能够轻易。摩西有亲情，摩西有仁义啊，结果呢就妥协在这方面。底下还有一小段，就十六节到十八节，这段是什么？审判官的职责，审判官的职责就是十六节。当时我嘱咐你们的审判官说，你们听讼无论是弟兄彼此争讼，是与同居的外邦人外人呢争讼，都要按公义判断，这是一个原则。以后我们知道在这个申命记十六章以及其他的地方都提到要治公之义，审判一定按公义。以后在大卫的时代也是这样，利未人有那么一批人专门做审判官，审判官是利未人，审判官是真正应该与神联合，你怎么样审判，最根本的审判是按公义审判，因为神是公义的，公义公平是神宝座的根基，一切的事情如果没有公义，那审判都有奸恶。所以传道书告诉我们，在日光之下审判之处都有奸恶，哪里是对，哪里有公正，哪里有公平，没有啊。所以今天只有在主里面，我们今天按照公义判断，就按照神的话判断，因为只有神的话是公义的，是公义的。所以下面有三个不可，这就很具体的来提醒做审判官。今天我们不是审判官，但是我们是神的仆人，教会里许多问题我们应该审判。那保罗也在说，岂不知教会应该什么呀？审判一些的内部的事，教会里面的事，而不能够把一些的问题怎么样去怎么样跑到外邦人来去求审判，是吧？因为教会有权柄，教会将来要审判什么？审判世人，审判天使，所以三个不可。我们看十七点，审判的时候，第一不可看人的外貌，我们常常会看外貌。这个神曾经对撒母耳说过。在撒上第十六章，神让撒母耳去告大卫，开头没有告诉他是哪一个，耶西的儿子，耶西有八个孩子，哪个是呢？撒母耳从平外面看，哇，又高大又神气啊，又看着很好， 所以摩尼三二开头以为这个一定是什么，一定神拣选。但是后来神对他心里讲话，神对三二讲话，耶和华看人不像人看人，人看外貌，神看什么？内心。所以当那个不是审判，但是也是你要知道神的拣选，你也不能凭外貌看。这里审判更应该这样，不可看人的外貌，看到外面那你总觉得这个人一定很有理，那不一定的啊。用外貌跟内心完全是两件事，所以神看内心，所以今天我们要在灵里看啊，知道他内存的他里面的光景是什么。这是第一，不要看人的外貌。第二，听说不可分贵贱。有钱没钱啊，有地位没地位，贵贱是吧？你看这个财主，他有钱吧，也有势力吧，他样样都有，是吧？结果呢，他死了怎么样呢？下地狱。拉撒路又穷又苦，又浑身长疮，又没人理，都没人给他送到医院里面去，狗做他的朋友，这是贵贱之分呢 啊多么的卑贱呢，人看不起啊。但是他死了，天使把他什么？把他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所以我们人不能看贵贱啊，这个人挺体面的很，或者有知识有学问有地位，我们就特别看重啊。神不是这样看，这是第二。第三，不可惧怕人。怕人呢，一个人惧怕就陷入网络啊，一有惧怕你就不公正了，因为你怕他嘛。哎，你怕得罪他啊，或者他曾经给过你贿赂，或者给过你好处，那你更怕了，我得罪他不得了啊。所以这样一来，结果就没有分寸了，就没有真理了，就没有公义了。所以三个不可：不可看着外貌，不可分贵贱，也不可什么呀，也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是属乎神的。这句话什么意思？只有神的审判是最公正的。在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节到四节就告诉我们，就基督是神所拣选的那一位，是主的灵在他身上，所以他能够什么呀？他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不凭耳闻。这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一节到十节，是凭公义而审判。我们的审判常常也不公平啊，没有真正的神。所以今天能不能公义，是在我主的灵是不是住在你里面，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才能够行审判不凭眼见不凭耳闻。常常呢，做领袖的在教会里偏听偏信，结果会搞错的，会搞颠倒的啊！所以一定要有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啊，你才能够。所以摩西说，如果有难断的案件可以呈到我这里来，我就判断，那是我将你们所当行事都吩咐你们了啊。所以现在我们要看举出圣经呢，就说明圣经上神长在各个方面都提到，在申命记十六章十八到二十节啊，这段讲的更比较具体一点，就是说该怎么样做审判官，该怎么样判断。十六章的末了啊，十六章的后面，就是从第，我看啊，从第十八节开始，十八节，你要在耶和华你神赐的各城里，按照各支派设立审判官和官长。什么要求呢？他们必按公义的审判判断百姓。下面不可啊，这里也有几个不可：不可屈枉正直啊，不可看人的外貌，也不可受贿赂，因为贿赂叫智人眼都瞎了，一受贿赂你完全看错，一受贿赂你都颠倒是非，是吧？不能受贿赂，什么叫受贿赂？得好处啊，喜欢人间的这个尊荣啊，或者他夸奖你，给你地位，给你提升，或者给你物质上的好处，人就糊涂了啊，眼睛都会瞎掉了。因此而屈枉正直啊，所以这些呢特别的提醒啊，所以在箴言里也有啊。那这里我们先接着看，这里也是说，就能颠倒一人的话，所以千万不要受贿赂，你不要去贿赂人，也不要接受贿赂啊，你要追求至公之义，好像你存活承受神赐你的义，是吧？要追求至公之义啊。所以今天我们做神的仆人，可能是未来教会的领袖，所以我们一点就是让我们追求至公之义。自公之义的意思是让我们的里面真正是没有两样的砝码啊，没有诡诈的天平啊，实实在在要追求自公之义，就神的那个公义就是自公之义啊。还有就在箴言里有好几处，我们就选这个箴言的第17章和18章，我们看一下 真言，真言书里面第，先看十七章的第十五节，十五节和二十六节，十七章第十五节说，定恶人为义，定义人为恶人，这都为耶和华所憎恶。有一个地方也说，如果你这样颠倒的话，万民都要咒诅你，因为恶人是恶人，你定恶人倒为义，你的义人倒为恶。那现在不是这样吗？好人呢倒受逼迫，坏人嘛倒当道，倒享福，倒提升，是神所憎恶的。还有二十六节，二十六节，刑罚义人为不善，责打君子为不义。这君子就代表王子的意思。主耶稣不是吗？被责打，都犯了什么罪？他没有罪，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我们受苦，是吧？还有特别是十八章，十八章的第五节，我请大家一起读这一节，第五节，沾寻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再读，沾寻恶人的情面，偏断义人的案件，都为不善。也不对，也不好，是的。什么叫沾寻呢？就顾情面呢。他真是给你好处，一看见他你就很害怕，或者是彼此间有感情，或者有些个情面的关系，你就会沾寻，沾寻的情面什么呀？你就不平了，你就信着情面了，你也讨他的喜欢的，所以底下呢，偏断一人的案件，偏断一人的案件，得不得什么呀？得不得伸冤，得不得辩屈，所以这些都为不善。所以等等的很多我们就不多提了。总而言之，这里是对审判官的要求，也是对工人的要求，做领袖的要求，所有做官长的做领袖的应该怎么样做，不可什么呀？去往政治，不可看着外貌，不可分贵贱，不可惧怕人，因为审判属于神。所以我们要真正知道，其实这个审判就是我们天天读主的话，我们自己天天受审判，我们才知道神的公义在哪里，神的公平在哪里，我们才真正懂得，自己受了审判才应该去按照神的审判，神的话去审判别人，审判一些事情，这就是一段。底下我们接着再看，就是十九节以后，大家看十九节，应该说十九节到四十节这一大段里面，一个中心的意思呢，就是神的百姓悖逆不信，转回旷野。前面不是吗？神借着摩西已经宣告了，看啊，我将这个地摆在你们面前，是列祖起誓应许的地，你们应该去得。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仍然是悖逆，因为悖逆不信，结果转回旷野。什么叫转回旷野？绕圈，结果就三十八年在旷野绕来绕去。所以我们先看十九节这一段里面，这里摩西有几次的宣告，二十一节还有二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摩西都有宣告。宣告的意思就是，神把这地摆在你面前，你们要去得，应该上去去得地。但你看看他们的态度是什么呢？先看十九节到二十五节，吩咐上去得地，不要惧怕。他们怎么样？他们要去窥探。所以探地本身并不是神命令的旨意，是百姓的要求。意思是我们得看看哪个地好是不好路怎么走我们该如何这个走，怎么走，走河道，我们进去如何。结果摩西也答应摩西以为美也就是担当嘛，你们一定要去探地，那么就探嘛。所以十九节到二十五节这段就要求探地，要求探地。本来神吩咐见着摩西告诉他们，你们要去这地，你们不要惧怕。但是他们怎么样还是有顾虑我们去看一看吧。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段十九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照着耶和华我们神所吩咐的，从何烈山起行，经过你们所看见那大而可怕的旷野，往亚玛利人的山地去。亚玛利人山地就是迦南地的意思。到了加底斯巴尼亚，我们知道加底斯巴尼亚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就是民数记十三章十四章去得地结果怎么样？探地都回来了，结果怎么样？十个报恶信的恶探子影响了这个整个以色列百姓，结果在旷野发言，就不敢去得地。所以摩西这里也是说，你们要去你看二十一节就是再次的宣告，看啊，耶和华女神已经将那地摆在你面前， 你要照这句话，你列祖的神所说的上去得那地为业，不要进化也不要进化，你这个意思讲得多清楚，鼓励你，而且告诉你神已经允许了，已经给你摆在那里了，你只要去，你不要进化也不要惊慌。常常啊，恩典摆在前面，我们常常啊，以为好像要遭祸了一样，给你恩典不要，以为是倒了霉了，亏，这个一定是要遭祸，都不敢去。你看当时约瑟的恩典多大啊！这个雅各的儿子也，这个什么最小的便雅悯也来了啊。那么约瑟对家宰说什么？赶紧去！哎呀，这十个哥哥这站在一起，吓坏了。胆战惊慌啊，以为这个祸来到了，不定有什么事临到，其实是大喜的事情啊，团圆了，恩典临到了，约瑟跟他们同席吃饭了。所以我们常常也是，给你个恩典你吓坏了，都不知道是干什么啊。所以摩西嘱咐他们，不要惧怕，不要惊慌，底下呢你们都就近我来说，我们要先打发人去为我们困难那地窥探地，实际就是没有信心，我们再要看一看啊，怎么样光景啊？这个将我们这个上去该走河道，并进也必定要进河城啊，都回报我们啊。那摩西说也可以啊，就从你们中间选了12个人，这12个人你看，10个是恶探子，这12个人这2个人都一样去嘛，是不是都一块去，都一起去，都看到美地，但是有不同的看法啊。所以事情常常是这样啊。一个是凭着神的信心神的旨意去看，一个凭人的看法去看，就完全不同，而且完全相对立的。一个影响的什么呀，我们能去我们足能去，我们有信心我们立刻就去啊，他们是我们说我们把他们吞了。一个看法什么，一看法这就13章啊，一看法是什么，哎呀，他们看我们是蚂蚱，我们看我们自己也是个蚂蚱，被他们要吞吃了。你看这个看法不同，其实都是一块去的，同去一个地方，同看一个地方，结果就有不同的回报。所以我想真是这个信心和这个凭眼见是多么的不同啊，多么的不同。所以他们去了，于是起身上山里去，到了以实各谷，以实各谷就是有水果的地方啊，窥探大地，手里还拿着当地的果子都来了，果子也带来了，这果子你说哪里会有这样的果子，一罐葡萄2人抬。现在以色列已经是一个世界出口什么水果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地方，非常著名，以色列的水果都出口，这么个小小的国家，这都证明迦南美地嘛，神允许啊，流难雨蜜好得不得了，果子也带来了啊，到了我们那里，结果回报啊，开头说耶和华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的是美地，美地是美地，结果呢绝大多数人都不肯去，下面就是发怨言了。所以现在这一段就是吩咐上去不要惧怕，结果他们窥地窥探，要求窥探那地也蒙应允，那结果是什么呢，探地了，果子也看见了，结果怎么样，26到40整个这一段就悖逆不信啊，一个都不能得见神启示允许的地，除了2个人是吧，一个不能，除了谁，迦勒和约书亚。所以这一大段里我想给我们的教训全部给我们做这时代的迦勒和约书亚，你有信心你就能够得到啊，而且要专心跟主，要专心跟主。我们现在看呀，从26节开始，你们却不肯上去，听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命令，你知道为什么不肯上？因为听了恶什么报恶心的人的话。所以我们常常耳朵呀，真是要受隔离，你到底听什么话，你听有信心的话你就能上去，你听那些人恶心的话，那你简直不但不能上去，而且在帐篷里大大发怨言，又哭又闹，这不让14章啊，民数记14章啊。所以这一段就是探地的结果，仍然悖逆，仍然不信啊。所以你不探地可能还好一点，越探地越糟糕，违背了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而且在帐篷里发怨言说，耶和华因为恨我们，所以将我们从埃及地领出来，要交在亚摩利人手中除灭我们。你看啊，这件事这么美的事，这么好的事，说成上帝你恨我们，你把我们交给仇敌，要把我灭掉，我们生到哪里去呢，我们的地是我们的心笑话，说那地的名比我们又大又高，诚意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所以我们看看什么呀，看这个迦南美地，你看你怎么看，一种看法是 又高又大又广，这顶天你吓吓坏了。就好比我们刚到美国就这样，其实他们这些人高大的不得了，我们真是都不敢跟他们讲话。那同样的，你传福音呢、哎，一般的老百姓敢传，那些西服革履那些个大老板那样子，真是有的时候就不敢跟他们讲话。这就是看环境的，凭眼见的啊。并且呢，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的人呢、啊，亚纳原文就是巨人，哇，看见巨人了，那把我们自己看的小的小的简直都没了。我就对他们说，不要惊慌，也不要惧怕他们。摩西还是安慰鼓励他们，是吧？不要怕，在你们前面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摩西也说，我们知道在民数记那里，加勒约书亚也讲，也在讲，是不是啊？不要惧怕，我们足能上去，我们一定能够得地，是吧？所以摩西说，你们不要惧怕，神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经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神是怎样的抚养你们，如同人抚养儿子一般。就是说，你们也经历神的恩典啊，神的恩爱，神的眷顾，神在旷野的路上，知道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上确实不信，你看不信悖逆，一个不信，一个不听，所以不能得地。所以今天神给我们大房子，千万又不信又不听，凭眼见看环境。哪里可能啊？吓吓坏了，是不是？不信不听，结果你就得不到，人家得到，可能你得不到，是吧？所以求主让我们有份的、啊，让我们真的要信，因为不信的话，你们的神他在路上，在你们前面前为你们找安营的地方，夜间有火柱，日间云柱，这一路是怎么带你们过来的？圣灵引导啊，云柱火柱都代表圣灵，日夜的看顾啊，日夜的这神亲自的眷顾他们。只是你们当前的路，但他们还是不行。所以34节，耶和华听见你们这话，就发怒起誓说，这恶世代的人连一个也不得见我起誓允许给他们列祖的地。可见呢，个个都发怨言，个个都不高兴，悖逆，很有理由认为神恨他们，神呀要把他们灭掉一样啊，都不能得到。唯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逼着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我们根据民数记啊那里提到啊，他们这个十个坛子，12个坛子，他们去的时候都是看到了希伯伦嘛。以后希伯伦真的是加勒的产业，但当时希伯伦还并没有得到，还是加勒呢才驻扎在那个地方啊。只有加勒能够看见，为什么加勒能看见？因为他有信心，有他信神的允许，因为他没有怀疑，他没有凭眼见。并且我要把这个地给他，底下还一句什么？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我们知道加勒原文的名字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什么？勇敢，一个是全心，或者叫专心，全心或者专心。你没有勇敢的心，得什么地？怕东怕西，怕南怕北，什么都怕，是不是？所以加勒原文的名字勇敢，还有专心，专心或者全心。因为他专心跟从我，所以神说我就把他带过去。耶和华为你们的缘故也向我发怒，说你必不得进入那地。这摩西常常把自己也摆在里面啊，你们都不能进去，我也不能进去，也是为你们的缘故。有百姓发怨言呢，摩西后来也被激动起来了，说不该说的话。弟兄，还有谁能够进去？伺候你嫩的儿子约书亚。约书亚一直做帮手，这一做帮手，帮手做了40年呢。以色列不是旷野40年吗？等到摩西临终之前啊，才真正的交接，做摩西的接班人。一辈子做什么？做帮手啊，伺候。但是他有份，他必得进入那地。你要勉励他，因为他要是以色列承受那地为业啊，谦卑跟随啊，做帮手伺候领袖。结果是什么？结果做领袖的接班人是谁？约书亚，就是约书亚啊，那个领人使以色列承受那地为业。这是两个人能够进去，其他呢？并且你们的妇人孩子，当然这个是在60万多的壮丁之外的了。妇人孩子谁看得起？软弱无能，是的，就是你们所说被掳掠的，必被掳掠，就连他们都觉得瞧不起啊，我们妇人孩子一定被掳。但是怎么样啊？ 和今日不知生了的儿女，就又生下来的新生的一些个小孩子，必进入那地，将那地赐给他们。所以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刚强了不起，一到最后得不到，因为你不信啊，不是你没有能干，也不是你没有什么恩赐，或者你没有什么本事，乃是你为什么不信不听。妇女孩子为什么去单纯呢？软弱呀，看自己这懦弱无用了，反倒什么呀？反倒知道靠恩典啊，反倒进去，将那地赐给他们，他们必得为业。至于你们呢，开倒车往回走，这就叫做开倒车，要转回从旷野路往旷野去。这一转就是38年过去，你看看，是的。所以我们这是让我们受警戒，让我们知道得地啊，最要紧的要听要信。得地不要看环境，得地不要听人的话，听些恶探子的信息，那一定就受影响。所以什么叫恶探子？它本身就一种传染，好像瘟疫一样，是结果遭到神的怒气。这是一个到40节为止，就是悖逆不信，结果一个不得见神迎娶启示的你，结果转回旷野。下面我们看41节到末了，这最后一小段啊，41节到末了这段的擅自行事，败在敌前。这一段里表面看，哎呀，我们得罪上帝了，我们得罪耶和华，实际没有真正的痛悔。因此他们的行动是什么呀？他们的行动是什么？擅自行事，没有神的吩咐，神不同在，约柜也没有出来啊，竟然怎么样去打仗，去征战，这个打了个败仗啊，被仇敌打得落花流水。这是我们的警戒，擅自行事。什么叫擅自行事？是没有吩咐，没有神的话语，没有神的差遣，而且神也不同去，神也不同在，你胆子这么大，你要去，我要征战，我要征战，这就是血气，生命没有真的悔改。如果真的悔改，不敢这样做啊。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一小段，也可以说他们的悖逆是悖逆到底。所以41节到46节继续悖逆，败在敌前。耶和华吩咐我说，不是，应该是从41节读啊，大家看41节。那时你们回答我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情愿照耶和华我们神一切所吩咐的上去征战。你情愿，神没有让你这样做，是不是？所以我们一点不要凭血气，你凭血气你必败，一定没有神的同在，你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是吧？他还说我们要照啊，我们要去啊，我们情愿照神的吩咐，神没有吩咐吗？还要上去征战。于是你们个人带着兵器争先上山地去啊，自己要去。你看这个时候神还说拦阻他们，耶和华吩咐我说，你对他们说，这不是神拦阻吗？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多清楚，因为不要上去，也不要征战，因为我不在你们中间，恐怕被仇敌杀败了。这样的警告还是不听，我就告诉了他们，摩西啊，又转告他们，你们确实不听从，竟违背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你违背神的命令，你还去打仗，你能打赢啊？你只能失败，结果败在敌前，擅自上山地去了。我们要打仗，结果呢，住在那山地的亚玛利人就出来攻击他们，追赶他们，好像啊蜂拥一般，在西岸杀败了你们，直到荷尔玛，荷尔玛就是毁灭的意思啊，直到荷尔玛，你们便回来，哎呀，打了败仗了。结果在耶和华面前又哭又嚎的，耶和华却不听你们的声音，也不向你们侧耳，你哭都白哭，你哭了神都不理你，没人同情你，是吧？于是你们在加底斯住了许久日子，许久的日子就结果就是绕来绕去，绕来绕去，这灵性是后退，这个属灵的观点是开倒车，开倒车，而且还要自己要上去，自己要打仗，神不同在。所以神不同在，我们一定不能够做什么啊，我们只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啊，好好的安静痛悔，而不是马上就去，马上去打，结果就是失败。所以刚硬悖逆，如何征战得地呢？所以今天要听神的声音啊，要谨慎行事，不要擅自行事，说明根本不服神的权柄，也不听神的话。